弟兄姊妹们平安，非常的感恩。在这个岁末感恩的季节，可以跟大家来一起分享这一段宝贵的经文。我们看这个题目，说你要痊愈吗？这是一个我们常常听到的一句话，因为耶稣对那位病了38年的病人，那个瘫痪的在那边的病人问他这句话。所以这是一个很常见，我们在不管是在特别的聚会，常常听到这个词。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信息看成其中的一段，说耶稣基督的话语有这个大能，他说这个病人的病就好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神，他有这样的能力，我们依靠仰望他。我们的病可以得到痊愈。如果你的心觉得这段经文，我们今天的信息是这样的题目的话呢，其实读到第5章的1到9节就结束了。到了第9节，他拿起梳子就走了，我们就赞美主，大家感恩耶稣的大能，证明耶稣是神。可是这整段经文是从第1节到第47节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如果你拿起圣经读第5章第1节，第一句话是“这是以后”，第6章的第1节的这句话，第一句话也是“这是以后”，第7章的第1节也是“这是以后”，就代表这每一章都是一个完整的叙事。所以这段的经文讲的绝不只是。耶稣问他：“你要痊愈吗？”把他治愈了，否则的话，到第9节就结束了。更何况，如果你记得前面几次，我们讲这是第三个神迹，你记得前面的两个神迹，把水变为酒，医治大臣的儿子，他快要死了，把他救活，这两个神迹都是有人在求。第一个神迹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求他来帮助，因为那天婚宴正在中间的时候没有酒了，而那个得获益的新郎连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但是耶稣母亲替他代求，就是做了这件事。这件事情在这件。这个第一个神迹，到第二神迹是这个大臣的父亲替他儿子的病代求。可是今天你刚刚听的这个神迹，这位病了38年的病人，他不认识耶稣，他也没有求耶稣，他也没有表现他有什么对耶稣的信心，是耶稣主动的到他的面前，耶稣主动的问他。耶稣主动的医治他，神的恩典、神的怜悯临到他的前面。这只是一个开头，后面从第10节到第47节才是要表达这段经文的主要的意思。所以，我们把这题目放成说：“你要痊愈吗？”是来问这个病人，也在来问我们。我们是不是知道神的恩典、基督的恩典和基督的真理？所以整个的第1节到第47节是一个完整的叙事，我们分两次来讲，两个是互相关联的。我们今天讲到24节，刚好是中间有一个很主要的信息，告诉我们永生的确据。到了下一次，我们会再回顾这整段的叙事。记得我们在讲约翰福音，每次都就说约翰福音，要讲什么事的时候，约翰已经给了我们答案，在约翰福音的20章31节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得生命。”记得谈到是信心，谈到是对象是耶稣基督，谈到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最后的结果是永恒的生命、永生、永远的可以跟神在一起。 当明白这件事情，你就发现今天这个题目你要痊愈吗？只是一个开始，你就会明白第11节到47节在讲什么。同样的，我们在约翰福音的第一段第一章的1到18节谈到约翰把所有的后面所有的主要的要点都放在第一章1到18节当做一个总整理。其中有这一节是非常重要的，是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后面还讲到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因此，我们在这段经文里头，我们看到神，也看到基督的恩典真理，彰显出他的荣耀。我们看见了，我们听到了，我们相信了，我们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才是这段经文主要的重点。你要痊愈吗？只是前面的引言带我们来看这整段经文。我们有一些挑战，大家刚才听到朱俊姐妹帮我们念这一段前面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听到了，我们注意到了这个病人不认识耶稣。也没有求告耶稣，耶稣主动的去找他，去医治他。不但如此，而且又再次的去找到他，提醒他不要再犯罪，免得你得到比这个更严重。这个对我们有什么样一个提醒？我们要去思想。第二。我们会发现说，这里头有好几个转折点。耶稣明明知道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在逼迫他，他为什么要选在安息日医治这个病人？他这病人已经病了38年，他可以前一天，他可以后一天，他选择安息日。人家来问他的时候，他可以跟他回答什么叫做安息日真正的意义：医治人远比搬一个褥子重要。但是他直接跳出来。说他与父平等，这样的冲突要告诉我们什么？这是今天这段经文主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在想的时候，对我们的重要性。耶稣怜悯的施行神迹，医治了38年的病人，不只是表明了他的神性，表明他的恩典，表明他的怜悯，更重要是借由回应犹太人。宗教领袖的挑战，耶稣告诉我们了他的神性，而且他与父神的关系，在爱中的合一，在本性上、工作上、能力上、权柄上、尊荣上是平等的。耶稣借着这样的故事叙事讲述，让我们开始偷窥到三一神的奥秘，借这样的方式。我们去明白，对基督徒而言，每次我们讲到圣父、圣子、圣灵，我们就会背说，只有一位神，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但是圣父不等于圣子，圣子不等于圣灵，圣灵不等于圣父，我们都会背这个，但是我们不清楚里头是什么关系。而耶稣在这段经文开始让我们明白、了解，在约翰福音一次又一次的在描述这件事情，让我们可以进入明白。三一真神的奥秘，更重要的，他告诉我们说，他的恩典和真理是我们永生的确据，而且这个确据，你相信，你听他的话，你相信，你就已经得到了，你已经进入永生，你的生命已经跟他连接了，这才是今天的一个主题。我们看今天的经文，主要是分成。三段的叙事，我们等下会慢慢的跟大家来讨论。第一段是他的怜悯和医治的神迹，这是我们大家最熟悉的一段，到第9节。可是第二段开始有冲突，你会注意到从第5章开始，约翰福音第5章开始一直往后都是平行线。一方面是耶稣施行神迹，展现出他的神性，展现出他的恩典和他的真理，这条线走。另外一方面是犹太人宗教领袖对他的逼迫越来越强烈，一直到最后， 把耶稣钉上十字架。他们以为他在逼迫到了一个重会，实际上是耶稣救赎计划最后的达成。当你看到约翰福音开始一直在往后读的时候，这个张力会越来越强。一方面，你对耶稣基督认识越来越多，对于他的恩典和真理越来越多；一方面，这个张力也就越来越强。所以，你看第五章、第六章、第三章，一直都会看到这个模式。这个模式是一个神迹记载，然后说明这是耶稣是神，是神的儿子，是基督的一个记号。又开始一个争议，这个争议是他跟犹太人宗教领袖之间的讨论有一个冲突，这样的一个循环。而今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它有两个冲突，第一个冲突是安息日，第二个冲突是他与父神平等这两个真理。所以你在读这段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样的冲突是其实是耶稣基督借这个机会做这样的一个神迹，不只是表现他的怜悯和恩典。更重要是把他的真理阐释出来，让我们这个相信的人可以有永生的确据。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要的重点。我们可以一步步的往下看，你可以了解了。好，第一段是讲耶稣的怜悯和医治的神迹，这是我们很熟悉的，我们都习惯看这样的问题。但你越来越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对耶稣基督的角色，他是弥赛亚，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越来越清楚。耶稣一开始的时候，他在会堂上引用到以赛亚书的时候，他就讲到说，当弥赛亚来的时候，瞎子会看见，聋子会听见，瘸子会跳跃，沙漠会开出江河。你会看到这一件事情，一件事情的证明，他这个弥赛亚的身份。你可以了解，在他做的每一个神迹都往这个方向在告诉我们说，神的国已经降临了，也就是施洗约翰一直告诉我们的，要悔改，要相信。我们也注意到前面两个神迹都是应别人要求行的，而这个神迹是耶稣基督主动去做的。我们也注意到这个神迹有一个特性。你看看，他说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通常你在后面看到的每一个讲述都跟节期有关系，而且会说明是什么样的节期。而耶稣所做的讲述跟那个节期会有关联，而耶稣的讲述都会指说这些节期都是指向耶稣基督。这次是说明是一个节期，但是没有说是哪一个节期，因为他后面的讲述直接跳到耶稣基督的神性和三一真神的奥秘。这是一个节期，耶稣到耶路撒冷，到那边有一个池子，靠近羊门。羊门，你在这个尼希米记的时候，你会看到建造，重建耶路撒冷时候有提到羊门，提到谁去建造，有很多的提到这件事情。这个毕士大池有不同的翻译。你可以翻译成是两个池子，因为刚好是一个大池，中间有一个廊子把它隔开，就变成两个池子。那两个池子一个四边加中间一条，但刚好就是五个廊子。可是很多人也说明毕大士是一个怜悯之家的意思。如果啊，我想可能姜牧师有去过耶路撒冷的话，可能就会去参观，因为他们发现了这个毕士大池的遗址哈，是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圣安妮的教堂旁边，你可以去参观这个遗址，说明这个是一个真实的史迹、真实的故事啊。你可以说这是一个怜悯之家或恩典之家。那么就有一个这样传说，你是第三节、第四节，第三节讲的只是说躺了很多的瞎眼的、瘸腿的、血气不干的很多病人等着被医治，他们有一个迷信，认为在那个池子可以医治他们。而且还有一个迷信，所以这边有个加一个刮胡，有古卷加。换言之，最早的古卷是没有这句话的，但是后面把它加上去了，让我们明白，要不然就不懂第七节，这位病人在讲什么。第七节他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有别人比我先下去。所以第三、第四节的这个附注，让你明白说那时候有一个这样的迷信，认为 水洞的时候，这个水洞可能它后面是温泉水进来，你会看到水洞，谁第一个跳下去的那个人会被医治。那边有一个病人病了38年，耶稣过去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你想想看，一个躺在那边38年的病人，有人这样问你。你会觉得你这个等于是白问，你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当然要啊！所以他在回答的时候，他回答说：“我第一，别人都比我快，没有一个人有同情心，看我这边躺那么久，都没人要让我下去。第二，我去的时候，不但是别人比我，没有人要把我放到池子里，而且别人比我还要快。但是你要明白，耶稣在问他这句话的时候。”就像问我们每一个人一样，你要得救吗？你要认识神吗？真正在讲的时候，我们常常在谈的是答案说，说你要痊愈吗？答案当然是要。可是耶稣问这句话，实际上在问什么？不是在你想不想，而是你知不知道谁能让你痊愈？你知不知道怎么样才能痊愈？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完全的痊愈，实际上耶稣是要让他去想这件事情。38年了，没有人帮你，没有人带你，你期待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幻想，你知不知道谁可以让你痊愈？你知道怎么样能让你痊愈？更重要的是，怎么样才是完全的痊愈？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可以知道，这位可怜的病人不但是身体生病，而且他对于怎么样得救，他是一无所知。他不知道要依靠谁仰望神，他只依赖着一个迷信。但是我们很惊讶的是，耶稣主动的跟他说，耶稣就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前面一个起来，一个走吧，这是耶稣对很多人的呼召。起来，走吧。他一个褥子盖在身上，所以起来，拿起，走吧。第9节突然就跳出来说，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神的怜悯和恩典超越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行为信心。神的话语可以直接带来医治的神迹，但是这个故事不是只在停在这里，因为耶稣要告诉我们的是更多。这个故事我们会看到，往后看，他谈到三组的人物，谈到这个被医治的人，谈到犹太人，也就是宗教领袖，还有耶稣，讲见他们所发生的事情。要把我们投入这个情景，去明白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这个故事不是到这里没有谈到信心，没有谈到行为，只有神的怜悯和恩典。但是这故事不是停在这里，这故事才开始。到了第10节，那天是安息日，我们讲过说。耶稣为什么故意选安息日来医治他？他要表明什么样的事情？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为什么会有这样奇怪的规定，说拿是不可的？原因是犹太人的这些律法师们对于安息日要守的规定，把它延伸到了一个程度。说明说，安息日这一天不可以做的事情。原来安息日的用意是让所有敬拜神的人，平常星期一到星期六是工作，你赚钱养家生活，星期天停下来，不可以做跟工作有关的事。你要把你的心，一方面是神对人的怜悯，你可以休息，你不会从礼拜一做到礼拜天。一方面你可以思想神的恩典，一方面你可以敬拜神。所以安息日原来用意是为了 为了人可以有个休息，所以安息有一个规定，这个规定是星期天，就安息日这一天啊，在犹太人是星期六，这个安息日这天不可以做跟工作有关的事情。什么叫做跟工作、职业有关的事呢？于是犹太人的律法师就定了39条，就40减1的规则，各式各样的规则，做这样事，做这样事相等于跟工作有关。其中有一条是不可以把一个东西从这一家搬到那一家，不可以搬东西。他认为搬东西是跟工作有关，所以定出来了，走远了，走成变成你在安息日搬一个东西都是犯了安息日，已经越来越远离原来的意思了。所以他问他说：“你拿褥子走是不可以的。”这位回答的是很特殊的。如果你注意到这个第五章，你会跳到第九章，耶稣同样的是在耶路撒冷，同样是在圣殿医治了一个瞎眼的人。这两个人的反应是完全不同的。当犹太人宗教领袖去问他的时候，他回答的是谁医治他，医治他的恩典。但是这位他居然回答的是说，是那个人叫我的，叫我做的，不是我做的，是他叫我做的。这使你联想到了我们在创世纪里头，当亚当夏娃犯了罪的时候，耶和华问亚当是你做了什么，他就说是夏娃；问夏娃说你做了什么，他就说是蛇。这位呢，没有想到他谁医治他了38年的病，没有想到要赞美他，没有想到要称颂他，他只想到说宗教领袖来问我犯规了，我先说不是我是他说的，他叫我做的。那12节他们就问他说那个人是什么人？13节讲的说，他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人多。通常在节期的时候，在圣殿里头有几万、几十万人在里面。这里讲耶稣已经躲开了，应该是讲说耶稣已经走开了。所以理论上到了第13节，这个故事又可以结束了，因为他们要找，可是找不到耶稣。就结束了，但是你就注意到14节又有了一个转折，这个转折是耶稣到殿里，这边讲是遇见他，好的翻译是回去找到了他，耶稣主动的找他医治他，耶稣又主动的回去找到他，而且跟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这句话是什么样的意思？这就告诉他说：“我医治了你的身体，你38年的病已经好了。”我们常常看这段经文，会觉得他原来的病跟他原来的罪可能有关系，可能没关系。因为你注意到第9章谈到那个瞎眼的人，人家去问他说他瞎眼跟他是不是犯罪，耶稣特别说不是，这是为了彰显神的脸。但这边好像有这样的暗示。说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你原来在罪中，你受了这么多的苦，你不要再犯罪了，免得遭受到更大的痛苦。其实，在这里，你要想，耶稣是跟他说，希望他有一个正确的回应。正确的回应应该是什么？当我们被耶稣问说：“我给了你救恩。”你不要再犯罪了。我们应该是回应的是说，我应当如何行才能不再犯罪？我靠我自己做不成。就像那个狱卒对保罗说的，他对保罗说：“先生，我当如何行才能得救？”耶稣在跟他讲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免得你遭遇得更加厉害。”给了他一条路，期待他的回应是：“我当如何行才能不再犯罪？”实际上，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一个这样的提醒。我们听到了说，我们得到救恩了，我们认识了福音了，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应该完全不要再犯罪。但是我们做不到。我们回到耶稣的前面，说：“我应该怎么行？” 才能够不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因为你的身体已经痊愈的不重要，不是完全的，更重要的是你跟神的关系。后面更重要的是要面对神的审判。当你在后面看到耶稣讲说，他可以使人赐人生命，他可以，他要到最后做审判。耶稣要谈的是，你最后你要选择的是得到永恒的生命，还是你要面对永生神的审判？给了他一条指引，可是这位病人又回去告诉犹太人说，使他痊愈的是耶稣。他不去思想他的恩典从何来，他不去思想他指引他的道路要往哪去走，他不去找这个恩典的源头，他妥协在世俗上的压力上面。因为在那个时候，犹太人的会堂，犹太人的重要领袖掌管了生活的所有的事情。如果他离开了那个，离开了这个会堂的这个权威，他的生活会受到影响。他会被大众所歧视，他没有办法融入的生活中，他害怕那件事情，因此他回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这是前面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要提醒我们的，提醒我们的是，对于我们得到救恩的人，我们要思想救恩的源头。我们思想如何在耶稣基督的带领下面，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不再犯罪的生活。明白了这件事情之后，我会发现说，前面讲说犹太人要去找他，下面讲说犹太人逼迫耶稣，这个逼迫从第五章开始越来越强，越来越强。但是你会发现，完全都在耶稣基督的掌握当中。我们把这个故事停在这里的时候，这个人被医治的人就不见了，在这个故事里就没有再谈他了。就你可以去猜他后来怎么样了，他到底有没有得救，他有没有回头，你都可以去想这件事情。可是你会注意到，约翰在写的时候没有讲这件事，他故意有一个悬疑在这里，这很像什么？很像你去读路加福音的时候，记不记得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讲到浪子。回头了，回到他父亲面前，父亲很欢喜，浪子回头了。但是就提到一个大儿子，提到大儿子，其实他在恩典之中，他也不知道恩典，他是抱怨这个，抱怨那个，他拒绝回到家门。而父亲满开怀的胸怀，告诉他说：“回来吧，所有的都是你的。”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个故事也没有结局，也没有讲大儿子后来怎么样？也是一个公开的一个悬疑，为什么会这样写？跟这边一样，是把我们自己丢在这个环境中间，要让我们去想，我在这里的时候，我是怎么做的？我得到恩典，我是想恩典，还是我又是掉在世俗里？我在想说，我下一步要什么？还要什么？还要什么？还是回到想说，什么是基督的恩典？神是基督的真理。我怎么样才能走在神的旨意中？所以这边这个故事停在这里了，让我们去思想，去想这件事情结局。我们也不必猜这个人最后怎么样。我们知道他现在走的不是正确的道路，但是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子？下一段就更特殊了。你认为原来只是讲安息日，所以耶稣的回答，你在别的福音书上看到讲到安息日做事的时候，耶稣的回答都是跟他们解释，他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的本意是为了人设，不是人为安息日设。他谈到耶稣在别的地方在谈的时候是说，神原来设立安息日，为的是让人可以在这个时间休息。让这个时间可以思想神、感谢神、赞美神，而不是定了这些繁琐的条例，让人锁在这个监牢里头一样，反而不能到了安息。 然后耶稣会在那边讲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然后耶稣会跟他们挑战安息日医治一个人和守这规矩哪件事比较重要。你在别的地方看到都是讨论什么是正确的安息日，但是耶稣在十七节直接跳出这个质疑，不是解释安息日应该怎么样。他更跳上去，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第一，他讲我父，他不是讲说我们在天上父，他不是讲说耶和华神，他说我父，讲他跟天父的关系。他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直接打进去说，神在创造天地万物到了第七天，他休息了。这里的休息是指创造结束了，但是神掌理这个世界从来没有停过，神护理这个世界从来没有停过，神看过我们每一个人从来没有停过，因此神没有休息的，神也不需要休息的。所以他在讲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这下子，犹太人就越发的想要杀他，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而且称神为他的父，而且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所以犹太人这些宗教的领袖知道耶稣在讲什么，他们明白耶稣在讲什么。他们只是不知道耶稣要告诉他们，耶稣是神，耶稣跟父神的关系、三一神的关系，只有一位神，他们扮演不同的功能。这是我们等一下会往下看到耶稣的说明，但犹太人宗教领袖不明白、不了解他要讲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明白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呢，耶稣实际上是启示。给我们更清楚了，不只是他的神性，而且是三一神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头讲的，让我们展开一个新的一面。所以第19节到23节是耶稣的一个基督论的一个表述，很简单的几句话。他从我们最熟悉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代表这是一个真理。约翰很喜欢用这样的话，你在约翰福音大概有25次，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一听到这种，你就要肃然起敬，仔细听说耶稣在讲什么。他先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来做。这边强调了，你说凭着自己，我们常常讲说不能做什么，不能凭着自己做什么。好的翻译是说，我不能独自的做什么？我跟父，耶稣说，他跟父是合一的，父所做的他才做，父做的事情他照样做。所以这里头谈到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跟父是合一的；第二件事情，他跟父是平等的，他跟父是一样的。一方面说明他跟父神的关系，一方面说明他是神。如果我们仔细看，我这边有四个，你会看到血绿色的画出来的。因为在和合本并没有翻译出来，但是在原文上，当耶稣回答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子自己不会独立做什么，因为跟父做的是合一的。”然后后面就有四个因为，说明他跟父的关系。第一个因为是父所做的事，子也照做，意思就是说，他与父在工作上是平等的。第二个是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这个说明他跟父之间是爱的合一的一个基础上做这些事情。那么讲到这个爱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耶稣基督在讲很多事情的时候，他都会讲说，不吩咐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但是他也是照着他自己被 赋予的工作来做事情。所以在这边爱的上面，你会发现这边说明说，父要把一切事情指给他看，父爱子，把所有事情指给他看，而且把更大的事情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这边更大的事情指的等一下的21、22节这两件事。但是子对父亲的爱是顺服，顺服到愿意道成肉身，来到了人间，完成救赎的任务，死在十字架上，表明他对父的顺服，表明他对父的爱，以及表明对父的荣耀的这个任务。所以你会发现，父跟子之间的爱是他们合一的一个基础，他们的爱的纯度是完全相同的，只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换言之，三一神在地位上、在本质上、在本源上都是平等的，只能他在跟我们运作的功能上是不同的。而他们互相都知道清楚，所以这边讲第二个，因为是他们讲合一的基础；第三个，因为和第四个，因为21节、22节就是讲这更大的事，是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这是赐人生命，不只是肉体的生命，永恒的生命。所以这边讲说怎样，父怎样，子也照样。说明他们是在这部分是平等的，而且有赐生命的能力。这个就是只有神才能做到。22是跟21有点像对称，又不一样。父他自己不审判，而把审判的事全交给子。所以这时候我们讲说，耶稣基督是跟受造世的一个中保的一个媒介。所有跟受造世界的是他创造，是他维护的，他赐生命，他也审判。这两件大事，赐生命以及审判，是我们要去思考的。所以第四个讲的，因为在第三个，因为是生命上的能力平等，第四个是在审判的权柄上平等。所以我们看到说，耶稣在19到22节讲说，他与父是平等，而且是合一的，因为工作上平等，爱的基础上是合一的，赐人生命上的能力平等，审判的权柄上平等。最后他说，所以他与父同得尊荣。他讲到说23节，叫人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在这段经文，简单的，他的说明，他跟父神关系；简单的说明他的神性；简单的说明，他们是平等的，但是他们扮演各自不同的功能，而且跟我们受造世界的关系，跟我们受造物的关系。耶稣是赐我们生命的，耶稣也是审判我们的，而他们都是在一个爱的基础来做这些事情。耶稣在利用这一次的犹太人的回应，他明明可以在最前面就可以结束的，他一步一步的推上来，推到这里，为的是让我们，你注意到这里没有门徒，没有讲，可是他把这段经文放在这边，告诉那边听到的人，让我们可以去思想我们跟他的关系，然后在24节中间有一段，耶稣讲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重大的宣告，因为这样的关系，因为前面的四个，因为他跟父神的关系，因为他是神，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们讲说，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从5章的第1节到第9节讲到耶稣基督去拯救，主动的怜悯他的恩典，又把这些奥秘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真理，我们听到了，我们相信了，我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相信他为我们做的事，耶稣基督在这里大声的宣称， 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已经是出死入生了。他的恩典，他的真理，我们凭信心相信，就有是已经，这是我们永生的一个确据。我们从这个点开始，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是很多。也就是说，不要再犯罪，免得你遭遇的更严重。我们回头跟耶稣讲说：“我靠自己做不到。”耶稣说：“靠他了，圣灵进入我们心中。”我们与他联合，他带领我们走。但是，只要我们相信，听他的话，信他，我们已经不被定罪，我们已经是出死入生，我们已经在永生的路上。这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应许，我们还不赶快回头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你回想这整段的叙事，耶稣主动的去医治这位38年的瘫子，耶稣又主动的回去告诉他说不要再犯罪了。不管他是怎么样的行为，他不管是他是趋于这个世俗上的权威，但是这个整个的话语传到了我们的心中。约翰把它写出来，让我们去思想。让我们去有一个这个信心，这个信心是我们明白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明白他要为我们做的事情，明白我们相信他，我们就有永生。明白我们相信他，我们借着虽然在这时候，门徒们其他人不清楚耶稣这一步步走的路，走到耶路撒冷路，最后他是要钉上十字架的，他是用死来换取我们的罪，为我们代赎。可是耶稣在这边就已经先告诉我们，只要相信他，你就已经不会被定罪，你已经是出死入生的。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福音，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借着与他的联合，他带领我们走怎样的道路。那今天这段的信息对我们也是多么的重要。当耶稣基督问说：“你要痊愈吗？”他问的不是身体上的痊愈，不只是身体上的原因痊愈，他问的是你要永生吗？他问的是你有永生的确据吗？还是你在挣扎，你不确定？但是他告诉你的答案了，这答案是听他的话，信猜他来的，因为他跟父神是合一的，信猜他来的就是信他，你就有永生，你已经不会定罪。你已经是出死入生了。我们好好的思想这段信息，对我们是多么的重要，是多么的一样的一个这样的福音。当然，我们下一次我们会从25节继续的展开，耶稣在继续在说明这样的一个真理。但是这已经够我们可以好好的思想。我们来谈到说，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让我们去思考这几个问题。这位病人不认识，也没有求告耶稣，耶稣依然医治他，而且又再次寻找他，提醒他不要再犯罪。这对于我们，我们宣称我们已经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宣称我们已经得救的人，有没有什么重要的提醒？我们有没有一个感恩的心？我们有把我们的焦点放在赐给我们恩典的这个源头？我们有没有时时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怎么样不再犯罪？的根源是来自于耶稣基督的联合，让我们去思想，还是我们会像这位已经被医治身体的病人的这个病人，他还是不知所从。我们当然期待他后来能够明白，能够回头，但今天这个问题就抛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去思想。第二个，耶稣故意在安息日医治病人，挑战律法主义者的错误理解。什么才是认清圣经启示真正的安息？记得犹太人他们是怎么解释说，耶稣为什么会讲那件事？我父做事如今，我也如此。因为犹太人的传统，他们要解释说，神是不休息的，神是都 一直在护理这个事情，要不然的话，星期天就不应该有生命，就不会，小孩子不会选在星期天出生的，星期天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神休息了，所以他们说不会的，神是永远都在做事，但他们又定了39条，那怎么办呢？他们就说，因为这整个的世界都是神的，所以这整个世界都是神的家，所以神从这里搬到那里，神从这里出来，都是在自己家里做，所以他并没有违反了他定了39条，他们是这么说的。耶稣来挑战他们说，不是这样子的，真正的安息日是要让人可以在上面休息，因为神应许了一个永远的安息，在基督里的自由的安息，在这一天，你可以把你的心放下来，你可以面对神，你可以敬拜神，你可以感恩神。你不会再有那个负担说，说我是不是犯了什么诫命，我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情？这才是在基督里真正的安息。第三个，耶稣宣誓，信他的话的人，听他的话，信他话的人，已经是出死入生了。你有没有这样的确据？你有没有这样永生的确据？还是你要看你的行为来决定？我们永远没办法做到不再犯罪，但是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求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耶稣基督也应许，当我们相信的时候的那一天，圣灵在我们心中作为印记。我们靠着圣灵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结出圣灵的果子，往前行。第四个，今天耶稣特别提到了。他有赐生命的权柄，他也有审判的权柄。明白，最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神的面前，站在耶稣基督面前，面对审判。每一个人，这样我们怎么去激励、积极向我们四周的朋友、亲人分享福音的真理，告诉他们相信耶稣基督。你可以得到永生的确据，不只是传这个福音，更重要是借着我们的爱和生活的见证，来引导他们认识耶稣、认识基督。就是我们今天这些反思回应，让我们去思想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要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耶稣怜悯的施行神迹。医治了病了38年的人，借由回应犹太人的挑战，耶稣彰显了他与父神在爱中的合一。他在本性上、工作上、能力上、权柄上、尊荣上是平等的，并且告诉我们了他的恩典和他的真理是我们永生的确据。我们听他的话，相信他，我们就已经在永生里，已经是出死。入生了，我们起来祷告。